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8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1月27号星期四的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布林肯王毅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地缘政治危局加剧，全球油价恐推历史新高；美卫生组织说新冠患者早期治疗效果好，存活率达 99.99%； 冬季风暴周末侵袭美东北部，降雪或逾一英尺；首次亚裔媒体座谈，纽约市长否认存在种族间仇恨；拜登将访纽约市，同亚当斯讨论枪支暴力问题。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交谈，强调了全球安全以及俄罗斯进一步侵略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国务卿强调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进一步侵略所带来的全球安全与风险，并表示缓和局势和外交手段是负责任的前进方式。声明中表示，在拜登总统于2021年11月15号与习主席举行视频会晤之后，国务卿同中共外长仲针对如何推进合作交换了意见，包括管理战略风险、卫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星期三较早时候，布林肯宣布美国已经对俄罗斯之前提出的要求做出一份书面回应。克里姆林宫随后亦已经证实收到了美方的这份书面回应。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陈兵，胡塞叛军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袭击等国际地缘冲突正威胁石油与天然气的供应，全球原油价格已经上升至2014年以来的新高。美国原油的主要等级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在1月24号下午每桶下跌 1.9 美金到 83.23 美金，但是25号和26号纽约交易所3月交割的 WTI 原油价格连日上升，达到每桶 86.6 美金。这个价格已经高于18号的价格，创下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报道中提到，价格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担心中东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会导致主要原油生产国减产，特别是俄罗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会减少原油和天然气供应。交易商和分析师表示，在需求上升而且库存低于近期标准的市场中，任何停电事故都可能推高价格。美国威斯康辛州参议员 Ron Johnson 近日就新冠肺炎患者的早期住院治疗举行了一场圆桌会议。与会的远程在线医疗咨询服务 MyFreeDoctor.com 创始人马博介绍说，这个服务网站在疫情期间接诊了15万名早期病患。他介绍说，他的网站在疫情间为新冠患者提供免费的网上医疗咨询服务。他表示，他们的医疗服务系统在早期治疗是相当有效的，患者的存活率高达 99.99%。他介绍说，团队开的处方包括氢氯灰、伊维菌素、单克隆抗体、强敌虫等价格比较低廉的非专利药品组成，可能还包括维生素 D、维生素 C 和锌等药物。 患者可以在 My Free Doctor 网站上开始一个账户。如果这个网站的医生在当日接收患者，他们就可以填写病患接收表，并且会在24个钟之内和他们联系。不过由于服务需求很大，这个网站的医生每日只能够接收一定数量的患者。根据气象专家的预测，今个周末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主要都市都将面临一场飓风等级的冬季风暴，可能降下超过一英尺的落雪。沿海地区亦必须慎防强风、大浪和沿海的洪水等。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气象学家布兰登米勒说，模型持续显示周末将有一场具有强大潜力的东北风暴，主要影响时间是周五晚间到礼拜六。波士顿气象局在礼拜三下午已经为麻省东部和罗德岛州发布了冬季风暴预警，预计降雪量从12到18英寸不等，阵风可以达到每个钟头60英里。天气预测机构 AccuWeather 亦表示，最新的主要冬季风暴将在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在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发展，当它沿着东海岸移动的时候可能加强为炸弹气旋。这个机构预测新英格兰地区最有可能首当其冲，但是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部分地区和纽约、华盛顿 DC 等城市仍然可能感受到风暴的威力。礼拜三，纽约市长亚当斯举行了一场亚裔线上媒体座谈，他表示不存在非裔仇视亚裔的问题，但是强调纽约市的确是分裂的。他希望和不打算起诉犯轻罪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沟通，等白艾荣对犯罪强硬起来。亚当斯说他要放弃之前的政策，因为之前的政策虽然对地铁街头的游民很人性化，但是这样做不切实际。目前纽约市的问题是精神病危机，市府将和精神科专家合作，必要的时候会引进警力，确保公众得到应得的照顾。对于地铁站上那些确认有精神问题并可能对他人造成危险的人士，市府会确保给予必要的照顾，不会放任这些人在街头游荡。同时他表示他亦不会继续前任市长白思豪的游民所政策。纽约州长霍楚礼拜三上午透过视频举行非法枪支州际工作组的首场会议。纽约市长亚当斯和包括纽约州警局、纽约市警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以及来自九个州超过50名执法人员都出席了这一次的视频会议。下个礼拜四，拜登总统亦会前往纽约市和亚当斯一起讨论政府打击枪支犯罪的综合战略，并讨论纽约市的枪支暴力议题。纽约市上个周末发生两名警察在曼哈顿哈林区执勤的时候死于枪击。事件发生之后，亚当斯办公室今个礼拜一就公布了15页的终结枪支暴力计划。参与纽约发起的非法枪支州际工作组的八个州分别是罗德岛、康州、佛蒙特州、俄亥俄州、麻省、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和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在当日的会议内容说，纽约市和纽约州未来将提供好似往年的补助，投资社区暴力预防和干预计划，等更多警察参与其中。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有发疑似导弹刺激国防神经，美国谴责。俄罗斯恐二月中旬前进攻，美大使馆呼吁美公民即刻离开乌克兰。而人口走私船佛州外海翻覆，一人获救，39人失踪。洛杉矶货运列车屡遭劫，几十把枪支下落不明。欧盟及英澳加印议员要求设立黑名单制度，禁止投资与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为保北京冬奥完美无缺， 中共加紧镇压和检制异议人士。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军方今日报告，北韩当日上午八点在咸景南道咸兴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疑似近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这个是北韩年初以来第六次射弹，亦是25号发射疑似巡航导弹的两枚导弹之后，事隔两日再次进行武力示威。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目前军方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戒备状态。军方正在分析这个飞行器的射程和射高等参数。美国今日对北韩一连串发射表示谴责。在礼拜二联合国裁军会议上讲话的时候，北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韩泰松指责美国举行几百次联合军事演习，将高科技攻击性军事设备运入南韩，并将战略核武器运进这个地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谴责北韩发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对邻国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这一名发言人说，美国仍然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并呼吁北韩进行对话。和最近的其他测试一样，美国的印太司令部表示，今次发射破坏稳定，但是没有对美国领土、人员及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俄国目前在边境已经部署军队超过10,000人。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认为，俄国出兵乌克兰的时间可能会在现在至2月中旬之间。针对目前的安全局势，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礼拜三呼吁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即刻撤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在官方网站呼吁在乌克兰的本国公民应该离境，原因是随着俄罗斯军事行动威胁战争，乌克兰的安全局势已经无法预测，可能在无预警状态下突然恶化。大使馆指出，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现在应该考虑使用商务或私人交通工具离开乌克兰。目前乌克兰所有国际机场的商务航班都可以利用。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强调，大使馆目前仍然持续开放，如果有美国公民没办法购买返美的机票，大使馆可以提供贷款。美国国务院今个礼拜亦呼吁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乌克兰及俄罗斯，将旅游警告提升到最高级别。美国官员26号指出，海岸防卫队人员获报一艘船只在佛罗里达州海岸翻覆，正在搜寻据报失踪的39人。目前已经发现一具尸体。海岸防卫队队长白迪恩说，这艘船只22号从巴哈马的比米尼启航，之后在佛州皮尔斯堡以东66公里外海因为恶劣天气翻覆。他表示，这艘船只疑似进行人口走私，因为他的航行路线通常是巴哈马到美国的人口走私秘密路径。海岸防卫队25号朝早收到一艘商船通报，说他们救起一名紧揸翻覆船只的男子。海岸警卫队于是发出搜救急报，这名生还者已经送上岸，目前状态稳定。他说船上还有另外39人，大家都没有着救生衣。根据美国海岸防卫队和巴哈马皇家国防军，今个月21号另一艘疑似从事人口走私的船只在比米尼以西大约8公里外海翻覆，32人获救。一群涉贼在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中心洗劫停靠的货运列车留下一片狼藉的画面，今个月在全球疯传。铁路盗窃案在近几个月越来越猖獗。法新社团队日前在市中心附近轨道上拍下影片，影片中可以见数以千计的包装箱被涉贼偷完东西之后随手弃置，铁轨布满撕烂的纸箱和垃圾。美国主要邮购和快递公司好像 Amazon、 Target、 UPS 和 FedEx 的邮包都难逃魔掌。 现在洛杉矶警察局长摩尔表示，这一群涉贼拿走的不只是 Amazon 包裹。他26号表示，市区内的货运列车在停靠的时候遭劫，车上有几十把枪支被涉贼偷走。他非常担心这个会再次成为这座城市发生进一步暴力的根源。这班贼是趁长途货运列车停靠的时候闯入，以剪线钳破坏锁头。他们会自己打包，然后弃置任何难以转售的物品。在美国透过网络购买的枪械，依法不可以透过运送方式递交到顾客手上，而是先送到持有执照的经销商那里，再等顾客上门领取。一月初，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汇丰去年为一名匿名客户购买新疆天业集团价值220万英镑的股份，折合近300万美金。这个公司属于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惹来汇丰触犯制裁的质疑。一个由200多名多国议员组成，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跨国议会联盟提出新措施，要求他们的政府设立类似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制度，禁止多国公民投资在与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主席鲍瑞汉指，他们不能够无视大型银行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这些银行明知一些企业有使用强迫劳工及有其他侵犯人权问题，但是仍然投资在那些企业，那这些银行应该受到惩罚。这个已经不是汇丰第一次受到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批评。2020年12月，汇丰冻结流民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的户口。汇丰行政总裁祁耀年因此去年1月被传召到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汇丰被质疑协助香港政府打压民主运动。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前夕，中共当局加强镇压和检制异议以及维权人士，强化对网络言论的控制。包括学者在内的很多人的社交媒体账号最近几个礼拜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中共当局1月12号抓捕了去年被释放后仍然坚持维权的湖南人权律师谢阳。争取赴美奔丧、料理刚刚病逝的妻子后事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本名杨某东，同一日亦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涉嫌煽颠罪正式逮捕。虽然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近年在新疆、香港等地的大规模践踏人权的记录而发出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网络安全公司亦警告各国运动员小心中国的数码监控风险，但中国仍然希望2月4号登场的冬奥成为展示中国软实力的机会和窗口。中共还要求冬奥会参加者必须使用的应用，等人担心中共会在冬奥期间跟踪敏感数据。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7号，下面是香港简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两年，去年12月底香港更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进而引发第五波疫情。港府再度收紧防疫措施，应否放弃清零成为焦点。香港民主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5%的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做准备，数值比两个月前增加23%。另外有6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额外惩处出席鸿门宴的港府官员。全球抗疫已经超过两年，多国在疫苗接种率达至一定数字之后，已经开始放弃大规模封城等清零措施，改为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以求恢复社会正常运作。不过港府这个月再收紧防疫措施，公众地方不可以有多于四个人聚集，餐厅食肆今晚试堂食，关闭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直至大年初三。不过按照目前的疫情发展， 好多专家都估计年初四放宽防疫措施的机会不大。据美国之音报道，香港民主党以政府防疫抗疫政策为主题，在1月14日至23日进行一项民意调查，以电话语音随机抽样访问了603名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有 65% 的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做准备，比两个月前的 42% 赞成增加了23个百分点。另外有 21% 的市民认为不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做准备，比两个月前的 35% 减少了14个百分点。对于在同病毒共存的策略下无可避免会增加确诊宗数，你认为可以接受的每日平均确诊数是几多？有 30% 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每日多过1000宗。另外有 35% 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最多10000宗，比两个月前的同类调查分别增加了13和23个百分点。在全球各国都转向与新冠病毒共存的防疫模式之际，香港政府仍然坚持病例清零的抗疫模式，导致香港面临一波外籍人才离职潮，长期可能威胁到这个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香港美国商会这个月公布的商业前景调查显示，香港为了遏止新冠疫情而实施的严厉检疫规则和旅行限制，对驻港外国企业和个人持续造成重大干扰。调查指出，60%的受访者将国际旅行限制列为最大的商业挑战。超过40%的受访高层话，香港的防疫政策令他们更有可能由个人角度离开香港。接近1/3的受访高层在填补高层管理职位方面遇到困难，并且延迟了在香港的投资。报告指出，香港仍然有商机，但是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同国际惯例日益脱节的旅行限制、充满矛盾的中美关系，以及新冠大流行的挑战，对今年的整体情绪构成了压力。一份由香港英国商会在12月公布的调查亦都显示，员工的变动率异常高。调查指出，大约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一直在香港寻找新的员工。70%的受访者表示，在将人才带到香港方面遇到困难。上述都是在去年下半年完成的调查。自此之后，香港政府在今年进一步收紧了防疫政策，预计对海外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加重。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东澳假面具被刺破，多人被拘捕软禁，北京尴尬。中共铁腕清零，收集大数据，陆港澳都难逃。欧盟喺世贸组织状告中共，美要求加入。美媒罕见低调报道北京奥运。林郑话疫情严峻，防疫措施延长至2月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北京冬季奥运会在即，中共政府不断向人权组织以及参赛选手等发出警告，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抗议言论或行为都将受到惩罚。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亦加强打压国内异议人士，从去年12月起，至少8人遭到不同程度的监控或限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外界针对这件事询问北京官方时，北京一系就拒绝回答，一系就声称完全不知情。法新社26号报道，北京冬奥登场前，北京当局进一步收紧对国内异议人士的管控。多名知情人士向法新社透露，自去年12月起，中国至少有8个人的微信账号受到不同程度的封禁限制，有人甚至完全无法使用微信，被迫重新注册账号。据一名匿名的北京律师透露，他的账号在去年12月受限。我知道最近很多人 被禁止在群组聊天或在微信朋友圈发文。北京作家张怡和亦表示，他的微信朋友圈和群聊功能自1月8日起受到限制。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亦证实，他的微信账号在同一日被封锁。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何慧芳就说，他的微信账号在1月9日开始受限。张怡和质疑表示，他现在微信上只能向某人单独发送信息，这是不是等于要一个人从公共领域消失？报道指出，资深记者高瑜的微信账号在去年12月20日首次被永久禁用群聊功能。他说，这场关闭微信账号的风暴太猛烈，而且史无前例。一名在过去两个月内微信账号两次受限的活动人士亦指出，奥运前和奥运期间都是重大敏感时期。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则表示，中共政府现在希望确保所有人在网路上不要越线，刺破了冬奥完美的门面。对此，微信的拥有者腾讯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临近中国传统新年，但国内的武汉肺炎疫情就越来越严重。在这个时候，中共没有忘记强化它的科技极权来巩固政权统治。中国法改委这个月18号称，中国资料库有8个拘留节点，包括港澳地区，所有个人私隐无所遁形。近期中国疫情越来越严重，各地方政府对疫情指令层层加码。目前大陆不少民众都抱怨，在网上购买感冒药或消炎药后，手机上的健康码竟莫名其妙由绿色转为黄色。亦有人因为购买感冒药健康码被吊销，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后才可以重启。公共资料显示，民众口中的这一款健康码是由马云创办的中国电商巨擘阿里巴巴集团研发。这套系统最早是由浙江省省会杭州市政府引进，并由该集团子公司蚂蚁金服提供协助。民众透过中国最大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注册后，就会收到绿码、黄码或红码的 QR code， 代表每个人的健康状况。绿码代表正常，随时可外出或上班；黄码代表正进行隔离7日，若一连7日都健康打卡，即可转为绿码。红码就是正进行14日的隔离，必须连续14日都健康打卡，才可以转为绿码。但由于官方未详述该系统是怎样向民众进行分级，导致被要求自主隔离者感到困惑。曾经协助疫情调查的马姓女子27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健康码是以大数据得出使用者是否有传染风险的结论。政府通过分析大数据，其实就是要准确掌握民众的个人资料，打破科技大厂和政府之间原有的模糊的界线。这个大数据什么都可以查得到，包括你的银行账户。以前这些数据是用来查贪官，由国安部门调动，普通部门是不能够调动的。他们政府现在是用来防疫调查可疑的传染者，现在实际上和淘宝等网商还有社区的药店街道已经形成联网。马女士指出，市民购买感冒药、消炎药或止痛药片，这些数据传到资料库都会触发当局的敏感中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欧盟星期四一月二十七号表示，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就中共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实施贸易限制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当日表示，美国将要求加入这一宗 WTO 磋商，以声援立陶宛和欧盟。欧盟指控中共对立陶宛实施歧视性贸易做法， 并声称这样威胁到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霍奇 Adam Hodge 星期四在推特上连发推文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立陶宛商品和含有立陶宛零部件成分的欧盟产品的歧视性贸易做法深表关切，我们将继续和立陶宛、欧盟以及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性经济和外交行为进行反击。美国将要求加入这一次世贸组织磋商，以声援立陶宛和欧盟。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罗夫基斯 Valdis Dombrovskis 星期四表示，他的办公室已经要求在 WTO 就欧盟认为的歧视性贸易做法和中国进行磋商，这个是 WTO 诉讼程式的第一阶段，欧盟代表它的27个成员国处理对外的贸易。自从立陶宛在2021年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该国设立代表处以来，中共政府开始对立陶宛施加强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不单止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级，并且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和报复。欧盟方面表示，北京对立陶宛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中共海关对立陶宛商品不予清关、拒绝立陶宛的进口申请，以及对欧盟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不可以含有立陶宛的零部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今年初和立陶宛外长通话，表示在这一场外交争端中，立陶宛可获得美国的支持，两国将共同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戴奇说，美国和欧盟都是民主市场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共同捍卫的核心价值和原则。2月4日下星期五，北京奥运即将开幕，罕见的是美国媒体从未好像今次那么低调地报道奥运，以致电视观众甚至忘记了这一届奥运在哪里举办。近20间国际和国内奥运会官方赞助商都是在这低调行事，以往在奥运前几个月会以广告闪电战的方式宣传这个全球体育盛事，但是截至本星期三，赞助商只推出了两个广告，并且都集中在运动员身上，并未提到东道国。广告商高管和广告商和路透社说，奥运期间会继续淡化相关广告，忽略任何政治暗示，以避免引起大家对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共政府猛烈抨击的关注。2月4日至20日的北京奥运会的企业赞助商和广告商，因人权组织声称中共涉嫌虐待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而受到抨击。去年7月，美国国会跨党派小组国会和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 CECC 举行听证会，召集可口可乐、Visa、Airbnb、英特尔、Intel、宝洁、Procter & Gamble 五间北京奥运官方赞助商进行质询。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将北京奥运和1936年德国纳粹举办的柏林奥运会进行比较，他说赞助商正在帮助中国政府树立威信、宣传体制。CECC 指责这些公司将利润置于种族灭绝指控之前。奥运光环被玷污了，纽约广告公司 DeMassimo Goldstein 的始创人 Mark DeMassimo 说，该公司代表的品牌不是官方赞助商，但计划在奥运会期间播放广告。他说，在拜登政府上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奥运后，他的客户决定在未来的推广中避免提及传统奥运精神。保利斯通公司是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赞助商，这个月开始播放美国花式溜冰运动员陈毅 Nathan Chan 的广告。美国队的官方航空公司 Delta 正在播放两个广告，都是聚焦于挑战重力的滑雪者、滑雪板运动员和花式溜冰运动员。日前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港府连日来 惠丰葵涌村三座大厦，并要求村内30,000居民进行检测。由于安排混乱，指示不明，引发民怨。27号，林郑召开记者会，表示三座大厦可以在日内解封，不过基于疫情严重，早前收紧的社交距离措施将再度被延长2周，至2月17号。林郑形容新冠疫情非常严峻，随时可以在香港社区爆发，确诊人数将以几何级数上升。他声称目前同港府医学专家每日联系一次，并作出研判。他引述数据指，香港每日确诊数字高于100宗，27号有164宗确诊个案，包括116宗本地个案同埋48宗输入个案。感染个案大部分是由 Omicron 感染，该病毒传播力强。他续指 Delta 病毒仲系喺香港传染，而且香港有超过30多宗源头不明个案，表示社区有30多个传播链。香港污水监察亦发现好多阳性样本，可见本港疫情十分严峻，港府有责任压制病毒传播。12月30号，香港出现首宗 Omicron， 其后疫情在社区扩散。林郑指今次病毒有两个源头，一个出现在葵涌村，导致村内大规模爆发；第二个源头由仓鼠引起的 Delta 病毒，导致黄大仙豪苑爆发，之后再传播到彩云村。林郑说港府不敢怠慢，因此采取快速而且严厉的手段，包括围封三座葵涌村大厦5至7日，大厦内居民禁足和接受强检。葵涌村其他大厦的居民亦有被强检，检查结果呈阴性才可以外出。他又指3个月内香港共做了250万次病毒检测，形容早发现、早隔离和病毒斗快。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战争可能会影响冬奥，王毅急叩布林肯。北韩再次试射导弹，专家说试探拜登底线。中共持续施压立陶宛，欧盟向 WTO 提出诉讼。英澳加欧多国议员要求设黑名单制度，禁止投资侵犯人权的有关公司。防技术外泄，美光关闭上海 DRAM 设计业务。微软购买游戏公司建元宇宙，专家担忧会毁灭人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表示，1月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交谈。有报道指出，距离冬奥会开幕不到10日，中共担心乌克兰危机和台海紧张局势会抢了冬奥会的风头，因此口口声声说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北京，和布林肯通话的时候就要求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冷静，更加担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要求北约从东欧撤出军队和武器，并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华盛顿及其北约盟友拒绝了这一立场，但表示准备讨论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等议题。布林肯说，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够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区域安全亦都不能够通过加强甚至扩大军事集团来保证。如果对号入座的话，其他国家就是中共和俄罗斯了。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北京企图将冬奥会变成一次软实力的胜利，但中共的人权纪录和美国领导的外交抵制令到中共好无面。王毅在通话中要求华盛顿停止干涉北京冬奥会，在台湾问题上停止玩火，并称之为目前最紧迫的事。美国副国务卿温蒂舍曼 Wendy Sherman 同日表示， 外界都知道普京总统预计会出席北京奥运会2月4日的开幕。他认为如果普京选择那个时机入侵乌克兰，习近平可能不会高兴。所以这个可能会影响普京考虑入侵的时机和想法。因此外界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急于与美方通话和对乌俄局势担心的原因。韩国军方27日报道，北韩当日上午8点左右，在咸镜南道咸兴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疑似近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这个已经是北韩今年初以来第6次发射飞弹，亦都是在2日之前，即是25日发射了两枚疑似巡航导弹之后，再次进行武力示威。专家认为北韩在中共等国的支持下发展核武，不断试探拜登政府的底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目前军方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戒备态势。军方正在分析这个飞行器的射程和射高等参数。在星期二联合国裁军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谴责北韩发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对邻国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台湾学者李正修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对美国和周边国家来说，北韩确实是一个潜在的不定时的炸弹，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引爆，尤其是当年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金日成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周边国家对北韩毫无信任。他又说，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北韩多方制裁，北韩发展的核武，尤其是长程导弹的能力亦都越来越强，这个背后当然有中共、俄罗斯甚至伊朗的支持。他指出，对于中共来说，甚至对于俄罗斯来说，维持一个北韩政权对他们在这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来说，其实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因为北韩和韩国至今维持一个对峙的局面，北韩在可以控制的挑衅范围之内牵制美国，这个对于北京、对莫斯科来说，当然是他们乐见的。外界亦都越来越看好日本对北韩的压制作用。李正修认为，对北韩来说，日本亦都算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对手，但整个军事还是需要美国来做支持。专家认为，美日联合能够共同震慑北韩。立陶宛近来因为强化和台湾的关系，遭到中共在外交和经贸上的报复。欧盟27日表示，关于中共对立陶宛的歧视性的做法，欧盟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因为立陶宛同意台湾在他的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北京对他施压，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同时驱逐立陶宛驻北京大使。立陶宛更加指控中共立陶宛的货物无法通关，欧盟已经将此案交由世界贸易组织处理。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欧盟今日表示，北京和立陶宛之间的纷争对其他欧盟国家的出口造成损害。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指出，在多次尝试透过双边管道解决这个问题失败之后，只能将这个案件交给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东布罗夫斯基斯还表示，对于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措施，欧盟会一致而且迅速地采取行动，因为这些措施威胁到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同时欧盟亦都会持续透过外交努力降低紧张情势。而在立陶宛方面，外界流传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贝吉斯曾经考虑叫台湾方面调整驻立陶宛代表处的中文名称。南斯贝吉斯在26日在国会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再次重申，没有更改台湾代表处名称的意图和计划。他表示，我之前就讲过了。美国之音27日报道，10个国家的35名国会议员发出公开信， 要求他们的政府设立与美国类似的黑名单制度，禁止投资被指控参与中共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的公司。这个组织叫做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些议员来自多个欧盟国家，同埋英国、印度、澳洲，仲有加拿大。他们提到英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为客户托管新疆天业集团一批大额的股份。这个联盟的共同主席包瑞汉说，他们不能够无视大型银行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明知一些企业有使用强迫劳工或者其他侵犯人权的问题，还投资给那些企业，那这些银行应该受到惩罚。一月初，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透露，汇丰去年为一个匿名的客户购买新疆天业集团价值220万英镑的股份，折合近300万美金。新疆天业集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旗下的国有企业，而这个兵团是隶属中方的准军事组织。2020年7月因为针对少数民族的严重人权问题而被美国制裁。美国公民是禁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任何交易，美国亦都禁止任何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的经过美国的交易。如果这个对华政策联盟的倡议是成功的话，汇丰或者会面对多个国家的惩罚。日本明治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说，他支持在多国设立黑名单制度。他说国际上要给点压力，要这些公司遵守企业的社会责任，理清他们和独裁政府的关系，杜绝他们以为在这些地方投资是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亦都不需要对人权方面有任何的考虑。美国储存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已经确认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在上海的 DRAM 设计业务。业内的消息人士表示，美光将要求150名中国工程师入面的其中一些迁往美国或者印度。南华早报报道，美光2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DRAM 工程团队将从上海设计中心撤出，预计在今年12月之前完成。DRAM 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写，是电脑里面常用的一种晶片。美光员工和行业分析师认为，美光此举是一项预防措施，以防止人才流失和技术泄露给中国的竞争对手。一名匿名美光现任的员工透露，这个计划是上个月在公司内部宣布的，因为一些以前的员工和管理层被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挖走，导致技术知识的历史性的丧失。早前美光曾经表示对中共政府支持的产业竞争表示担忧，为了推进既定国家政策目标，中共政府和各种国有或者附属实体对半导体行业进行大量投资，美光面临竞争加剧的威胁。另外，中共政府可能会限制他们参与中国市场，或者阻止他们和中国公司进行有效的竞争。中共已经谋了美光很久，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在2015年，清华紫光提出以23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美光，遭到美光拒绝。2018年，中国 DRAM 初创公司福建晋华和台湾联电在中共福建法院控告美光旗下的美光上海和美光半导体西安等公司侵权，中共法庭做出了有利于中方公司的判决。有分析师认为，中共法庭对美光判处禁售令，目的可能不是禁止美国销售晶片，而是逼他与中国半导体制造商合作，来加速中国国内晶片行业的发展。最近，世界四大科技巨头之一的微软宣布了一项收购协议，他们会花费近70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来壮大自己旗下的游戏业务。 微软将此举视为未来打造元宇宙基石的关键。专家表示，元宇宙将会令人脱离现实世界，沉浸在虚拟世界里面，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最终毁灭人类。曾经是世界游戏巨头之一的动视暴雪，在二十几年前制作了多款风靡全球的游戏。若果这项交易完成，就会帮助这一间全球股价第二高的微软公司成为商业计算领域的帝国，和电子游戏领域的另一个新兴巨头。微软自己亦都表示，一旦完成收购，微软就会成为全球营收第三大电子游戏公司。微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纳德拉 （Satya Nadella） 一月十八号在并购案件的声明中说，这次收购将会加速微软游戏业务的成长。它涵盖手机、个人电脑、游戏机和云端平台等多种平台业务。并且说这个将成为打造元宇宙的基石。元宇宙的概念最初来源于1992年的一本美国科幻小说，叫做《雪崩》，大意是在共享的线上世界，用户可以在里面互动，甚至在虚拟世界中生活工作。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平衡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网络世界，人可以在里面通过变装来进行交流、娱乐、社交、消费、赚钱，甚至拍拖。对于所谓元宇宙，各方有很多的争议。谷歌母公司前执行长斯密特 Eric Schmidt 曾经公开提出对于元宇宙和 AI 人工智能的担忧。他认为，对社会来讲，元宇宙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被人工智能 AI 有过多的控制，未来元宇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将会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是值得提前思考和防范的议题。斯密特表示同意特斯拉 Tesla 创始人马斯克 Elon Musk 的观点，在我们没有设置停止杀戮开关的情况下构建 AI， 我们是在召唤恶魔，人类最终会沦为机器人的宠物。亦都有软件开发程序员说，这些大科技公司不单止抢占市场，还抢占人的大脑。他们会利用人对现实世界中的不满和对虚拟世界的幻想，沉迷在元宇宙这样的虚拟世界，而不想回到现实。听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
美国同北约书面回应俄罗斯要求，大陆影迷惊呆，荷里活大片结局被篡改，赖清德过境洛杉矶，同美国国会十七名议员视像会谈，美国最强航舰要启航，福特号今个秋天正式部署，白癌重建议年轻的老人延迟退休，苹果再夺中国智能手机销售冠军。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针对俄罗斯乌克兰边境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26号宣布，美国已经对俄罗斯之前提出的要求作出了一份书面回复。克里姆林宫随后证实已经收到这份美方的书面回应。俄罗斯在2021年12月发布了一份要求清单，内容主要包括北约组织承诺不接纳乌克兰等前苏联地区为北约成员，撤回北约在波罗的海和东欧的军事存在等。目前仍未清楚这份文件将会如何缓和乌俄边境紧张的安全局势，华盛顿已经排除了莫斯科提出的这两点主要要求。 布林肯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传媒，我们愿意对话，我们倾向于外交渠道，依然要看俄罗斯决定如何反应，我们做好了两手准备。撇开文件的具体内容不谈，我可以告诉你，他重申了我们很多星期以来公开讲过的说话，我们将会坚持北约的门户开放原则，这个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承诺。拜登政府已经同国会共享了这一份书面答复。布林肯在星期三稍晚向国会领导人介绍该文件，但是他们不会公开发布该文件。布林肯解释说，如果我们为私下会谈提供空间，在外交上就有最好的机会取得成功。星期三稍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威胁说，我们不会允许我们的建议被淹没在无休止的讨论当中。如果西方继续其侵略路线，莫斯科将会采取必要的报复性措施。布林肯仲表示，拜登政府在过去一个礼拜的行动使俄罗斯面临更加尖锐的选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三稍晚在一次记者会上承诺，北约将会采取一切措施保护盟友。他表示，北约已经向俄罗斯作出书面回应，同时北约已经提高了部队的准备程度，有5000名士兵待命。法国当地传媒报道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交官礼拜三晚上在巴黎面对面会晤。另外，美军欧洲司令部1月26号表示，六架美国 F-15E 战机已经抵达爱沙尼亚，帮助应对俄乌危机。中共的网络审查无奇不有，荷里活大片搏击会 Fight Club 近日在中国腾讯平台上架，估不到结局竟然被删改，原版的大楼爆破场景被删除，改用充满正能量的文字叙述，指警方迅速破案，此举惊呆大陆影迷，评论说太离谱，电影史上的耻辱柱。电影评论一般认为，1999年上映的《搏击会》是一出黑色幽默的反建制经典电影。原版电影的结局，男主角杀死了他幻想出来的另一个自我泰勒，然后遥望市内大楼一一爆炸，暗示摧毁文明的无政府主义计划正在进行当中。不过《搏击会》中国版本结局就是大楼没有爆炸，而是画面出现一段文字，通过泰勒留下的线索，警方迅速侦破整个计划，并拘捕所有罪犯，阻止炸弹爆炸。泰勒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心理治疗，后来在2012年出院。这种警方大获全胜的新结局惊呆了很多中国影迷，他们怒批不是那个味道了，这样太离谱了，他们不单止删除了场景，还增加了情节，这样太可笑了，没人愿意花钱去看一部被毁坏到如此程度的经典作品。传媒 Vice 24号引述知情人士说，电影由版权持有人修改，在上载之前经过政府批准。近年来，中共严格控制进口影片，中共审查机构还不断要求荷里活进中国时发布替代版影片。美国不会2020年8月报告指出，中共审查对荷里活的影响严重威胁住言论自由和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报告指责中共横蛮无理的审查制度。报告指出，荷里活一些最著名的电影都曾经被修改，例如《职业特工队三》在中国上映时删去了在上海一间公寓里面晾住破旧内衣的画面。007电影《新铁金刚》自破皇家赌场当中，女演员朱迪丹兹透露，她必须为电影的中文发行版本重新配音，将基督我想念冷战改成上帝我想念旧时光。铁甲奇侠三在中国版的电影当中添加了一些场景，描写中国医生为拯救铁甲奇侠的生命而奋力工作，这些增加的内容和电影的其余部分格格不入，遭到影评人取笑。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出访洪都拉斯，在美国洛杉矶过境24小时，美西时间1月25号透过视像会晤57名美国国会议员。 美国跨党派议员共同关心台美经贸关系、中共威胁等议题。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率团出访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在美西时间1月25号过境抵达美国洛杉矶，驻美代表萧美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登机迎接，饭店外上百名侨胞手拿台美国旗迎接欢迎。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